出埃及记14章1到18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鲁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安营。”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还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呢？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并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都有车兵长。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和军兵就在海边靠近比哈西鲁，对着巴利喜分，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好的，读经完毕。
好，那个弟兄姊妹，声音听到吗？声音听不听到？好的，保持。
听得到，可以。
这个关掉它，关掉。我不知道，还是可以，没事。好，感谢神啊！我们在这个主日可以继续来分享出埃及记。我们进到14章，在上个星期周五的灵修当中，我们灵修到出埃及记13章17到22节。在灵修出埃及记13章17到22节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讲啊，这时候以色列百姓已经被羔羊的宝血赎买，以色列百姓已经吃羔羊的肉，喝羔羊的血， 啊，因着吃羔羊的肉，喝羔羊的血，与神和好。然后神也在13章开头说啊，以色列所有头生的都要归给耶和华，分别为圣。所以从出埃及记13章的17节开始，从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不会带你们走最近的非利士人的地，而是要带你们走红海旷野的道路开始，从日间有云柱，夜间有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来带领百姓开始，从出埃及记13章17节开始，进到耶和华对他的百姓，他的儿子以色列，他的长子伟大的带领。所以在出埃及记14章，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刚才国立兄读的1到18节。神要借着什么来带领他的百姓？神要借着日间的云柱，夜间的火柱，借着圣灵与他的百姓们同在。同样在今天的14章，神要借着他的话语，14章神要借着他的作为来带领他的百姓。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带领的开始，如同创世纪12章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族本地本家开始啊。所以伟大的带领是神对他的百姓伟大的带领，是从出埃及记开始。同样神对他的百姓现在伟大的带领，就是从每一个主日开始的，是从每一个主日纪念主的复活开始的，是从每一个主日我们借着死里复活的能力啊，向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能力向这个世界宣告主名开始的。所以今天刚才国立兄读的14章1到18节呢，我今天的分享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是14章的1到第9节啊， 14章的1到第9节，这是第一部分啊。第二部分呢是第10到第12节，第三个部分呢是13到第18节。好，我们透过这三个方面来看到耶和华对他的百姓的整个的带领啊。第一个方面，我们要看到耶和华仍然掌权。14章1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啊，安营在比哈西路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安营。以色列人在哪里安营，以色列人在哪里起营，是耶和华借着他的云柱火柱来带领他们的。所以在这里耶和华明确的吩咐以色列人有安营的地方，这个地方在哪里，在比哈西路前面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安营。好，这些地方到底在哪里不需要去知道，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概念需要知道，因为它是对靠近海边啊，这个海就是将来要行大事的红海，但是对着是巴利喜分。巴利喜分是个地名，很明显巴利喜分是敬拜巴利的啊。巴利喜分这个词的原意就是指北方的巴利神，所以神是让他的百姓要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在这个地方安营，不是以色列人自己要在这个地方安营，也不是摩西为他们选择了在这个地方安营，而是耶和华吩咐你们要在这个地方安营啊，把吩咐这个词圈出来。然后耶和华说你们要在这地方安营之后呢，第三节说法老必说啊，把这个必圈出来。耶和华说法老必定会认为什么呢，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你看当神说什么，法老凭借他的智慧的啊，永远伟大正确光明的头脑会认为以色列人走迷了路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不是走迷了路，按照法老的想法，你为什么不走那个最近的路呢？你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绕来绕去呢？所以法老说以色列人很笨，他们被旷野困住了。然后神说第四节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法老的心刚硬是耶和华使他的心刚硬， 然后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法老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去追赶他。法老的判断，看到吗？法老的判断，以色列人走迷了路，这是天赐良机。法老的行动，法老要去追赶以色列人，法老的心仍然在耶和华面前刚硬。这一切的事情是谁的工作呢？是耶和华的工作。好，所以你在第五节就会看到有人就开始告诉给埃及王
踏进去
啊，他说百姓们逃跑了，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们变心了。我们为什么要容以色列人不再服侍我们呢？啊，所以你看法老的他的心这样的改变，他想要决定要去追击到底，并且要带着600辆特选的战车以及埃及所有的车，战车在当时是最尖端的武器啊，类似于现在的超音速导弹啊，类似于核弹一样，它是最高端的武器，是当时世界最高精尖的武器。所以我们要来看到法老他为什么要去追赶以色列人呢？法老为什么他不撞南墙就不回头呢？他为什么要集结他一切所有的力量要去抵挡神与他的百姓也是他的儿子们呢？你会觉得好像是法老因着利益啊，我现在失去了这么多的奴仆，失去了大把的人矿啊，或者说法老因着骄傲啊，今天我怎么能够让这些奴隶们白白就走掉呢？如果这些奴隶们跑了，那我其他奴隶不一样跑吗？法老作为王，作为奴役管理这些百姓们的，这他的奴仆们的这样的权柄到底到哪里去了呢？所以因着法老的利益吗？他法老是因着利益要去追赶吗？法老又是因着他的骄傲的心要去追赶吗？从法老的角度上来讲，这些都有可能是原因，而且确实有可能是原因，这是法老的逻辑。我不能失去利益，我不能失去权柄，但是圣经告诉给我们听，不是这些原因，重要的原因是耶和华要使他有这样的想法，耶和华要使他的心刚硬，耶和华要使他有这样的行动。为什么？因为神要借着法老这样的行动，借着法老这样的一个心思意念来彰显这个世界的本质。在你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一定要明白埃及地也好，法老也好，它彰显的是这个世界，它代表的是这个世界。在新约圣经当中翻译成世界这个词，同义的词就叫世人啊，比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就是爱这个，神爱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世人，在旧约当中，这个埃及的全地法老就代表这个世界，代表这个世人。世人的本质是什么？没有改变。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没有改变。所以不是耶和华让法老的心刚硬，而是耶和华任凭法老的心刚硬，任凭法老的心在这样的，他作为这个世界的代表，作为这个世界的王，他在这个刚硬的路上，抵挡耶和华的路上直奔。好，所以我要透过整本圣经让你们来看到法老的在这里的代表，这里的法老就可以，我们知道，等到后面，神就要借着红海来审判法老和他的全军。好，这里的法老在这个后面就是到了启示录里面的，他就对应到了启示录里面就变成什么呢？变成巴比伦大淫妇。啊，所以巴比伦大淫妇他不是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国某一个族，他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质的象征，这个世界的代表。啊，你们如果手中有圣经，再翻到十九章，启示录的十九章，好，然后到启示录十九章的时候，到启示录的十九章十九到二十节，我又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要聚集，要与其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就被擒拿，那在兽面前腾行其势，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 他们两个要被活活的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面。所以在19章我们看到基督，骑白马的基督要带着他的百姓与兽和君王所带领的他的军队要进行征战。最后谁要被扔在这个火湖里呢？是这个兽和假先知。啊，假先知在启示录前面是另外一个兽。好，翻到启示录第20章。所以在20章的第10节，我们看到那迷惑他们的魔鬼也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好，现在你们所看到的这一切，它的事情是同一件事情，跟14章我们要看到的是同一件事情。14章神要借着红海来审判法老和他的全军。等到后面启示录里面就会告诉给我们听，神要审判巴比伦大淫妇，神要审判这个世界，神在最后的征战当中要将兽和假先知和魔鬼撒旦都要扔在火湖里面。上帝要借着红海来淹没现在的法老，将来神要借着火湖来审判世界的王。啊，这些事情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好，所以我们要来看到的这里的第一段，就是法老他为什么他要去追赶以色列人呢？就是因为神允许这些事情会发生，神要任凭法老的心刚硬，而神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这里的第4节讲得很清楚，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身上得荣耀。得什么荣耀呢？荣耀是什么？荣耀不是耶和华的性质，荣耀不是耶和华的属性，荣耀是耶和华一切属性的什么状态彰显。耶和华的公义，耶和华的慈爱是完全的，这就是他的荣耀。所以神要在这里在法老的面前施行审判，他要彰显他的公义，他要得荣耀，要让埃及全地的人知道唯有他是耶和华。在刚才我们所今天所读到的这段经文当中，这里的第4节说耶和华说，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然后在17节说，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18节说，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他是耶和华。为什么神不断的讲他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要得荣耀？他就是要彰显这个世界依靠车马，依靠车辆，依靠他的战车，依靠他的马兵来得胜，但是耶和华是凭借公义来彰显审判，来行使他的审判的权柄。所以神要得荣耀，想要让埃及全地的人知道唯有他是神。好，今天这是第一段，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就会看到，无论是法老的心的变化，还是法老的臣服的变化，还是法老做的决定，你看法老把整个埃及所有的军事力量都把他带上了，法老觉得这一切一定可以，你就像大象踩死一个蚂蚁一样把这些以色列人带回来彻底制服。但是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是耶和华让法老的心刚硬，是耶和华让法老能够压上这一切去追赶他，因为要彰显出法老和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抵挡神的。而这个世界和法老的本质，到启示录后面，巴比伦大淫妇和那个兽和撒旦都要被扔在火湖里面，上帝要施行审判，因为上帝要得荣耀，他要让全地都知道他是耶和华。好，然后我们看，像刚才是第一段1到9节，第二段，我们看到法老临近的时候，法老越来越逼迫近了。法老临近，以色列人知不知道？当然知道，以色列人是举目啊，你把这个词看出来，以色列是举目看见法老，不仅是看见，而且抬起头来看，以色列人是举目看见埃及人赶过来了，然后他们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什么？ 以色列耶和，如果你只读到这里就结束，你不读后面的经文，你会以为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什么？你可能会认为以色列人是哀求耶和华说，你来拯救我们，你要带领我们怎么样战胜法老吗？你要带领我们这样怎么样在与法老的征战当中得胜，可以进到迦南吗？当然不是。你透过后面的话你就会知道他们在哀求什么。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吗？啊，你要把我们带来离开埃及是让我们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来带我们呢？啊，将我们要从埃及地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更好。所以我问你们，以色列人哀求神什么呢？以色列哀求是什么？很简单，求你不要让我们死在这里，明白吗？而在以色列人看来，他们能够不死在这里，唯一的方式就是投降法老，明白吗？所以在他们看来，我要么死在这里，要么回到埃及服侍法老，就两种选择啊。那么我要不死在这里，我要回到，因为我死在这里还不如回到埃及。我在法老的皮鞭下至少可以苟活，我为什么要死在旷野呢？难道埃及没有坟地吗？我就不能死在埃及吗？所以以色列人在哀求什么？就哀求耶和华，你不要让我死在这里。而在他们看来，我要么死在这里，要么回到埃及。所以他们抱怨摩西说，你今天为什么要带领我们离开埃及呢？我们在埃及的时候就提醒过你，我们宁愿服侍法老，明白吗？法老还不至于立马一皮鞭把我们抽死，但是现在呢，我们已经死了。因为当他们看到法老带着600辆特选的战车啊，气势汹汹的携威势而来的时候，他们早就心里面都已经消化了。你知道这里是什么？以色列人是什么呢？以色列人在做什么呢？所以这一段的标题就叫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仍然惧怕耶和华，惧怕法老，离弃耶和华。从这里开始，从这个14章这一段的开始，一直到这群以色列百姓倒闭旷野，他们的状态就是一件事情，叫做惧怕法老。现在的是惧怕法老，将来是惧怕那个亚拿族主人，然后呢，离弃耶和华。如同一个妻子要离弃她的丈夫一样，他们现在当他们看到法老带着600辆的战车往他们蜂拥而来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准备跪舔法老了，就如同一个妻子已经准备改嫁了，已经准备上其他男人的床了，他们已经不想要耶和华了，而前提是他们刚吃了耶和华羔羊的所赐的羔羊的肉，他们刚刚在羔羊的宝血下得耶和华的拯救，但是他们现在已经决定要离弃到埃及，回到法老的皮鞭下，这是很舒服的，这对他们来说是好日子。中国好像有首歌，春晚唱的好日子，好日子，有没有这样一首歌？我记得有一首歌的，就是好日子，我们在这里有多好的日子啊，就是。有多少的日子是吧？虽然任意被抢劫，任意被虐待，任意被杀害，但是我们仍然是好日子，明白吗？他在以色列人的眼中，他们认为我哪怕在埃及为奴都是好日子，做奴仆真的好吗？做奴仆总归比我今天死在旷野好。所以你们知道，如果这个时候你们来想象一下，如果这时候耶和华真的让他们带领他们，好，你现在投降法老，然后耶和华让法老不杀他们，只将他们批评几句啊，你们以后要注意了啊，然后把他们带回埃及，我相信后面就不是摩西的赞美诗，而是以色列百姓的赞美诗，他们同样也会赞美耶和华，明白吗？赞美耶和华帮助他们终于可以回到埃及，赞美耶和华帮助他们终于可以不至于马上死在旷野了，赞美耶和华可以帮助他们柔软法老的心，皮鞭不至于抽得太凶狠。所以以色列百姓从这一段开始，我们刚才讲十四章是什么？
实际上是上帝耶和华真实的开始带领他的百姓的伟大的带领开始。但是在神的带领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要看到耶和华他仍然掌权，这些是上帝的旨意。但是第二个阶段，以色列百姓仍然弃绝神，所以他们不要服侍耶和华，他们宁愿死在旷野，他们要服侍法老，他们宁愿活在埃及为奴啊，他们不要服侍耶和华，因为他们认为服侍耶和华就是死在旷野啊，所以他们想要服侍法老啊，他们宁愿活在埃及为奴。好，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问你们，当你读到这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会不会觉得以色列人信心是非常软弱的？你肯定是觉得以色列人信心是非常软弱的。而他们刚刚在逾越节当中蒙了主恩，他们刚刚白天在云柱啊，晚上在火柱当中被带领，你会觉得以色列人信心怎么如此的软弱呢？但是我要在这里带领你们比较一下这里的以色列人与我们基督徒现在的基督徒的比较。我刚才讲了，这里的以色列人是他们，我不要服侍耶和华，我不要死在旷野，我宁愿服侍法老，死在埃及为奴，死在为奴的这个身份当中我都愿意。那么现在的基督徒是什么呢？现在的基督徒的信仰是什么呢？现在基督徒的信仰是我要服侍耶和华，对吧？我当然不会不服侍耶和华，我要服侍耶和华，我要爱我们的神，我要爱我们的主。但是我要服侍耶和华的方式是什么呢？顺服法老。我要服侍耶和华的结果是什么呢？在埃及作王。明白吗？我要服侍耶和华的结果是什么想要的呢？我要在埃及作王，我要当一个财主，我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埃及人，我要成为一个有丰盛的人生的埃及人。然后把这一切呢当成是圣灵的工作，把这一切呢当成是上帝的保守，然后再把这一切呢当成是荣耀上帝，荣耀神。所以你现在再比较一下，你们所看到的听到的基督徒，他们口中所称呼的基督徒，他们与这里的以色列人哪个好哪个坏啊？现在这里的以色列人，他们至少诚实的攻击摩西，他们是诚实的藐视耶和华的权柄，他们是诚实的像个妻子一样的离弃丈夫，转头离婚，跟这个丈夫说我不跟你过了，你这个窝囊废，你无法保守我，你无法保护我，你无法带给我幸福的生活，我现在不跟你过了，我要离开。但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跟这个丈夫说我要跟你过，我多么的爱你，但我每天晚上都在外面偷情，明白意思吗？然后我爱你的表现是什么呢？我要在外面跟另外的男人苟合，这是我爱你的表现。我爱你，爱我的结果是什么呢？你允许我在外面跟其他男人苟合，然后我还把这些说成是我在给你脸上贴金，大家明白吗？这就是基督教信仰的滑路。基督教信仰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说这种主流的基督教它基本上等同于邪教，在于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根本不是敬拜这一位神。实际上这就如同法利赛人，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所说的，你们嘴上是尊敬我的，心是远离我的，因为法利赛人根本不认识这样的。好，我们来看第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看到耶和华仍然掌权，法老的心是掌管在耶和华的手中的。第二部分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仍然是惧怕法老，并且是离弃耶和华的。第三个部分我们要看到今天的主题啊，今天的我的正道信息的题目就是摩西要对他的百姓所说的话。13节，摩西对他的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我要把这段经文再次读一遍啊，大家再看着圣经啊。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摩西在说什么？这段摩西在说什么？ 这段有八个字，就是今天我跟大家证道的信息的题目，叫做不要惧怕，只管站住。这在这个里面啊，可能你中文看不出来这个站住的意思。怎么叫做站住呢？这里的站住不是指动作上的站立。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这里的站住是指持守立场。就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要持守立场。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前面我有一节经文我故意漏掉的。第八节，前面十四章第八节，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昂然无惧，好像很形象，以色列人抬着头，昂然无惧的，无惧怕的啊，没有惧怕法老的去出埃及。但是昂然无惧的这个词，它的原文更好，它的原意是什么呢？原意是指以色列人被抬举，以色列人被高升，就以色列人被抬举，以色列人被高升，在埃及人面前被抬举，在埃及人面前被高升的出埃及，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什么？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神说我要将你们分别为圣归给我。上帝要让他的百姓分别为圣归给他，是借着什么？借着羔羊的宝血。以色列百姓他们是在埃及为奴的，你们要去想象一件事情，以色列百姓在埃及为奴，整个埃及人上到法老下到埃及普通百姓都以色列人为劣等公民，是不是？你们是为奴的，不仅法老会欺负他们，埃及人也会欺负他们。但是现在以色列人为什么被高升呢？因为逾越节，在那一天的晚上，整个埃及上到法老下到推磨的婢女的长子都被击杀，但是以色列人一个都没有死，他们都被羔羊的宝血所买赎。神说什么？神说以色列人等到那一夜，无论是人和牲畜，连狗都不敢跟你摇舌头。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以色列百姓在上帝，在埃及人面前被上帝高抬。凭什么高抬？是凭羔羊的宝血高台，不是以色列人得了什么样的财富，不是以色列人得了什么样的权利，而是以色列人因着羔羊的宝血被高举。所以在这里是讲到以色列人因着羔羊的宝血被高升，因着羔羊的宝血被分别出来，分别出来成为什么？成为上帝的百姓，成为神的儿子，耶和华的长子。所以摩西在这里说什么呢？摩西在这里传递耶和华的信息是什么呢？你们不要惧怕，只管站住。就你们不要惧怕，只管一上前站住。摩西又这么说，我们不需要用导弹去对付法老的战车，我们之所以可以在法老面前无所惧怕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们是被上帝所买赎回来的他的百姓。为什么不要惧怕？因为你们是上帝的百姓。怎样才能不要惧怕？就是你们要持守上帝百姓的身份。前两天那个国内又有比较紧张的趋势啊，那个我们又有一个同工在那个被警察匆匆进来，要拿走他的所有的东西啊，手机啊，电脑啊，一样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是凭什么与他们征战？是凭什么我们在他们面前不致惧怕？就是凭上帝借着他的儿子所赐给我们的新身份。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如今已经是神的儿女，所以不再惧怕他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在那样的一种情况下面，心里不再惧怕，其实是容易的。最难的是什么呢？ 最难的是法老不是举起皮鞭，法老是给你什么？法老是给你糖果，明白吗？当法老给你糖果，法老不是举起皮鞭，我们就站立不住了，我们就无法持守在，无法在埃及人面前昂然无惧地跟他说，我是上帝的百姓，我不是埃及人。所以摩西对百姓说，你不要惧怕，你只管站住，然后你们要看见什么呢？你们要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而且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他们，你看到没有，他们前面十节法老临近的时候，他们举目看见的是什么？埃及人，看到的是法老和他的战车马兵。所以摩西说，你们眼睛当中看到的都是埃及人、法老和他的战车马兵，你们却看不到上帝的作为。如今你们要看到上帝的作为，不要再去看到埃及人他手中的战车马兵。所以你会看到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不断的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根本看不到耶和华今天要向我们施行的救恩。我们根本看不到神在基督里面他已经向我们施行的，并且每天，并且还要重新再一次在我们身上他的工作的，他的救恩。我们看不到上帝每一天他的恩典的手都在我们身上，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各样的征战当中得胜，无论面对的是刀剑，还是面对的是法老的甜言蜜语，或者是世界的万国的荣华。所以摩西在这里说，我要让今天神要让你们看到他今天要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那么这个救恩是什么呢？神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呢？你们都知道神要做什么样的事情，神要让红海分开。好，我问你们，神为什么要让红海分开？为什么？不是，神为什么要让红海分开？神为什么要让红海分开？因为以色列人要走干地，不然以色列人怎么过红海啊？以色列人有没有船啊？以色列人有没有翅膀？他没有，所以他要走干地过。那么神为什么要让红海分开呢？因为要淹没法老全军。好，这件事情14章马上我们要看到的红海的神迹，耶和华的作为，是从创世纪开始第一件在一件事情当中，上帝既施行审判又施行拯救。第一次你在前面看到上帝施行的审判是洪水的淹没，上帝施行的拯救是方舟的拯救，但是这是两件事情，是建造方舟拯救他的百姓，降下洪水审判他的仇敌，但是在这里是一件事情也要施行审判。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有特别的意义吗？这就是上帝现在分开红海，将来就要分开他儿子的身体。当他分与神和好，当他分开他儿子身体的时候，他儿子的死就审判了所有人的罪，所有人就意味着在上帝的面前都是死罪，永远的灭亡。所以他说，你们要看见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而且你们所害怕的，你们所举目看见的那些法老和他的军兵，你将来一个永远不能再看见，你一个都看不见了。然后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耶和华要不仅要施行救恩在你们身上，而且这个救恩是什么？是征战。耶和华是借着与法老的征战来施行救恩的，耶和华是借着要在法老的全军身上淹没他们来施行救恩的。你们只管静默，静默在这里就是静身，你们不需要出声，你们要安静来观看耶和华的作为。15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所以耶和华说，你不需要在这里停留的，你也不需要在这里向我祈求。有摩西，你也不需要向我祈求，你只需要往前走。16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因为这节经文在后面要反反复出现，在14章当中要连续出现三次。 十六节他说你要举手向海伸掌，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走，要下海走干地，而埃及人呢要跟着下去啊！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现在在十七和十八节我们看不到神怎么得荣耀的方式，后面就会看到神得荣耀的方式就是要审判法老和他的全军。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去荣耀神的时候，既彰显在借着福音拯救他的百姓，同样也彰显在借着福音审判全地。好，但是十六节是关键，所以我们在这个第三个部分就要看到摩西的忠心。摩西要忠心于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要传讲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要借着摩西吩咐他的百姓，你不要惧怕，只管站住，要看耶和华今天向你所做的作为。摩西的第二个忠心是什么呢？摩西要顺服耶和华的旨意去行。耶和华让摩西做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十六节做件什么样的事情啊？你呢？让摩西做什么事情啊？好，让摩西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举手，第二件事情是伸杖。在现代的基督徒当中常常说啊，我今天生病了啊，请你为我们举手，我们或者为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应该来就举手祷告，好像意味着你手举起来上帝就看得更加清楚啊，好像你手举起来就能摇动他的心意，或者你手举起来就有种特别的能力啊，或者举的手越多能力就越大。摩西是摩西把红海分开吗？是摩西把红海分开吗？是摩西凭着能力让红海分开吗？当然不是。摩西必须要举手向是什么？是神的杖。这个杖代表上帝的什么？权柄。所以当摩西举手向海伸杖，就是发出上帝对这个红海的命令，这是神要命令红海分开。明白吗？神要命令有个一夜的大东风要吹过来，把红海整个要分开。神要命令红海分开，彰显他的权柄，因为耶和华要凭着他的权柄施行拯救，也要施行审判。我再讲一遍，上帝的旨意是他要审判他的仇敌，上帝的旨意是要拯救他的百姓，但是上帝的旨意是要借着他的权柄去做的。上帝的旨意不是变戏法，上帝的旨意不是组建他的军队凭着刀枪去征战，上帝的旨意是凭着他的权柄，如同耶稣基督治疗百夫长的仆人，他是凭着权柄得胜。而现在这个权柄在谁的身上？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当神伸出的这个膀臂，他伸出的这个手，神是对摩西说你要举手，伸出的这个杖，这个神是没有膀臂的，但摩西代表神把神的杖伸出去，就上帝的膀臂就伸出来命令红海分开。如今基督就得到这样的一个权柄，耶和华就把这样的权柄赐给耶稣基督，那么上帝将这样的权柄，基督将这样的权柄赐给谁啊？赐给教会，顺服上帝的旨意去行。基督命令我们是什么呢？要命令我们奉他的名，奉他的名传讲福音，施行拯救；奉他的名传讲福音，施行审判；奉他的名来荣耀上帝。所以这是教会的使命。所以现在的教会有没有顺服在基督的权柄下去行呢？有没有奉基督的权柄向这个世界去说话呢？有没有奉基督的权柄去呼召人悔改归向他？若我们没有使用他的权柄，他的能力就根本不会与我们同在。若我们没有使用他的权柄，上帝就不会得荣耀。18节是和前面第四节彼此相呼应的，就神说我要得荣耀，埃及人全地就要知道我是他是什么耶和华。 他是耶和华，他就是他所是。耶和华是自有拥有的神，是全地的主。前两天那个是昨天是今天早上啊，今天早上丁大妈跟我说，看着我们西岛的这些孩子，心里面非常着急，是吧？这是今天早上说的吗？嗯，看着西岛的这些孩子，心里面非常着急，因为我们西岛的孩子呢分四个年龄层次，我不是说了吗？18岁以上两个人是吧？两个姐姐，中间的层次呢，当当啊、以乐他们。然后呢，这四个层次呢是一代不如一代。最麻烦的是越小的孩子越麻烦，越小的孩子越麻烦，越小的这个现在在这里的孩子，从那个凯哥啊、果果啊、奔宝啊，越小的孩子越麻烦。我都感觉像果果啊、恩宝啊这两个孩子啊，如果你们不及时的改变，他们心里都已经要出问题了，心里都会出问题。所以这些孩子已经有一定的心理的毛病了啊，包括还有一个木西一样的，都会有心理的毛病。就是这样的孩子他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就是现在他这种年龄的孩子他不应该是这样的。这些孩子普遍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情绪极其不稳定，极度缺乏安全感，然后呢根本不知道自己该干嘛，而这些事情都是出于什么呢？都是出于家庭疏于教导，要么是疏于教导，要么呢就是什么呢？要么就是暴力管教，就你们两个就暴力管教，知道吗？然后呢，这些是孩子的问题，家庭也是这样，家里边也是鸡飞狗跳啊，要么是鸡飞狗跳，要么是冷战、冷暴力。内耗，你们就是你们一定要明白，我们如果是一个教会啊，你们会觉得啊，我应该怎么做呢？我是不是找一家家去谈呢？啊，来帮助你们来跟恩宝啊，来跟这些孩子们来谈呢？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也不会去处理你们家庭的纠纷的，因为我只相信一件事，第一。我们不可能凭自己的能力、经验、方法去改变中间你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或者今天在线上的很多的，因为在线上你们只是隔得比较远而已啊。我只会传讲神的话语，因为若你们是上帝的百姓，你们就会在这样的话语当中悔改，就会在这些话语当中知道，你不要惧怕。只要站住，作为做上帝的百姓该做的事，什么时候该施予恩典，什么时候应该爱，什么时候应该行公义，什么时候该专注看自己的家庭，什么时候该思想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求主来带领我们每一天。那个前两天那个星期六广东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在线下有一个很美好的聚会啊，他们给我发照片来，很美好的聚会，你们可以在一起交通，一起聚餐，一起彼此的鼓励，非常的好。但是神把我们聚集在一起，不是为了让我们一起吃喝的，神把我们聚集在一起 是要彰显基督的权柄。所以我特别盼望啊，就是每一个上帝的百姓，特别每一个父亲，你们要在自己的家庭当中，在教会当中，在你的生活当中，顺服基督的权柄去行，做忠心良善的他的仆人，奉他的权柄治理你们自己的家，治理你们自己的儿女，治理你们手中所服侍的啊，教会也好，团契也好，并且要向这个世界表明，唯有他是耶和华啊，唯有我们的主是神的羔羊，上帝的儿子。好，这是今天的信息啊。今天我本来是想把14章全部讲完的，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我们等到星期二的灵修再来讲14章后面的内容。我们一起祷告结束。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求主实在是带领你自己的百姓，求主实在是恩待凡坐在你面前，在你的话语面前，凡属你自己的百姓都被你的话语所带领。愿主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作王，能够带领我们不再顺从自己的肉体的情欲，而单单顺从你圣灵对我们伟大的带领。我们既从耶稣基督的身上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既从他的宝血当中得蒙赦免，就从主带领他自己的教会和他自己的百姓顺服他去行。求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